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份基督教杂志最近刊登了一系列有关爱情和浪漫故事的趣闻，其中的一篇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一位单身女士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她认识的那些异性当中没有人给她买玫瑰花，也没有哪一个有什么绅士风度。于是她在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分类广告，只有五个字，想要个丈夫，然后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第二天，十几位女士给她打电话，她们言简意赅地表达了同样的心愿，你可以把我的丈夫带走。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好笑呢？我绝不会忘记和小女儿曾经有过的一段对话。那个时候她大概11、12岁的样子，我问他以前有没有人亲吻过他，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先生没有。我说太好了亲爱的，这太棒了。他又说，不过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主日学结束之后，有一个男孩想亲我。我说真的吗？就在主日学教室里？是的先生，就是在教室里。那么你是怎么做的呢？他说我一拳倒在他肚子上。我说你倒了他的肚子？是的先生。我笑着说，你做的实在是太棒了。我女儿现在18岁了，不过我很肯定，如果现在出现类似的情况，她还是会这样做的。孩子们说的话最有意思，不是吗？他们对复杂世界的观察经常值得大人回味。我们不妨看一下孩子们是怎样看待爱情的。有人问3年级的珍妮，爱情是怎么发生的？她回答说，没有人真知道为什么人会谈恋爱，但是我听说这跟你怎么闻味道有关系。我觉得她是在谈论我家的宠物狗。关于坠入爱河这个概念，9岁的罗杰认为，坠入爱河就像是雪崩，你得赶紧逃命。莫非这小子以前结过婚吗？另一个男孩说，这个嘛，你必须找一个和你志趣相投的女孩，如果你喜欢体育，她也应该喜欢，而且最好带着薯条和番茄酱跟你分享。这个小伙子一定会经历到生活的考验。怎么决定是否跟一个人结婚呢？有一个小女孩的回答是，这么说吧，没有人会在成年之前决定和谁结婚，神早就安排好了，不过你要等到以后才能发现自己要跟谁过一辈子。我很好奇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是谁。我有一个发现，不管是在电影、故事书还是真实的生活当中，浪漫总是和鲜花、卡片、糖果、骑士精神、仁慈，甚至是和香水联系在一起的。童话故事里都不缺乏浪漫的成分。以斯帖记包含了上面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组成部分，所以整卷书就像是一个出色的童话故事。里面有一个美丽的姑娘，一位孤独的国王，一场盛大的庆典，一座令人瞠目结舌的宫殿。以斯帖简直就是真实版的灰姑娘。但是当我们深入研究这卷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至少不是王子和公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当中唯一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神和一个放荡不羁的民族之间。当以斯帖记第一章落下帷幕之后，我们要等待几年的时间，故事才会重新开始。在此期间，亚哈随鲁王率领波斯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去实现他的父亲未曾尝试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征服希腊。有一个古代遗留下来的碑文告诉我们，他本来的打算是征服整个欧洲。现在的西方世界应该感激他的失败，结果希腊人碾压了他的大军，横扫了他的绝大部分海军。最终亚哈随鲁王登上了一艘战舰，心灰意冷地打道回府。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一幕是铩羽而归。以斯帖记第二章的大幕徐徐拉开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惨遭重创的王。现在就请大家打开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到四节。以斯帖记第二章一到四节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他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舒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了解波斯的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波斯的王后不止一位，他们按照王的意愿佩戴王冠。波斯王还有一些级别比较低的嫔妃。亚哈随鲁王有一个王后名叫阿敏斯提斯，给他生了一个继承人。这个王后既没有去世，也没有再次得到王的宠幸。史料中的唯一记载就是她被瓦什提所取代。现在瓦什提也不知去向。王的内心和他的偌大的王宫一样空荡荡的。此刻他可能为着自己的决定追悔莫及。以斯帖记二章一节的希伯来文原文当中，强烈地暗示着亚哈随鲁王正在向他的七个谋士问责，因为他们说服自己赶走了这个王后。他的状态很不好，要知道他之前打仗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争实在是劳民伤财，他在国内的声望也一落千丈，更别提什么万王之王的头衔了。现在他灰头土脸的回来，满脑子都是以前和瓦什提的恩恩爱爱。所以那七个参谋走到他面前，提出了一个让他为之振奋的主意。大王，我们为什么不举办一次全国选美大赛，给您另找一位王后呢？不知您意下如何？这对我们来说似乎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是当时的波斯人对此可是闻所未闻。根据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的传统要求王后必须来自于七个贵族家庭之一。谁知道这七个家伙当时在想什么呢？有些学者认为，最早提议废除瓦什提王后的大臣米姆干家里就有一个适龄的亲戚，有望夺得王后的桂冠，恐怕那也是他提出那个主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和他的那其他六个伙伴都知道，如果他们不尽快想出对策，一定会有大麻烦的。王需要一位佳丽来代替瓦什提，不然就会拿他们试问。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 主张从波斯帝国的平民百姓当中选出王后。这种做法和波斯的传统习俗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一个真实版的灰姑娘就此登场。只有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伟大的真神才有能力在这样一种充斥着阴谋、操纵和腐败的政治背景之下成就这件事情。这些谋士的计划记载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的三到四节。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膝盖，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王以这事为美，就如此行。大家应该还记得，当时的波斯帝国版图辽阔，从印度直到非洲，这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机会均等，每个女孩子都可以申请参赛。全国范围内，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谁将笑到最后呢？成千上万的人一定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国王侍从的到来。瘦身塑形中心会员卡会大卖热卖。历史上恐怕再没有哪一个时期比当时的女人更热衷于虚报自己的年龄了。为什么不放手一搏呢？王冠正在向我招手，一旦胜出，就意味着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然而，我们不要天真的以为这是一个很平常的童话，别忘了这场比赛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比赛只有一名裁判，而且参加比赛的选手的表现都是秘而不宣的。大家不要被皇宫内院的盛大场面所迷惑，隐藏在背后的一面却是放荡自私，唯独没有真爱。后宫交给太监来管理，他们密切关注着佳丽们的一举一动，因为私人恩怨、争风吃醋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和波斯王都只有一面之缘，然后就会被忘记，从此远离书山城的王宫。有一本圣经注释书把国王的后宫称为奢华的荒场，也就荒凉之地，奢华的荒凉之地。第一幕场景结束之后，下一幕随即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二幕是主角登场。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和第六节经文。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我们从第五节的叙述当中看到，原来莫迪改居然出身于王室家族，他的族谱可以追溯到扫罗王。实际上，便雅悯支派曾经是以色列国的王室宗族。尽管如此，莫迪改这个名字却和犹太人的族谱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个名字是一个巴比伦的一个重要神明的称号。这就引出了几个问题。首先，这样一个出身良好、来自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在书山城干什么呢？其次，当波斯帝国允许以色列人归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当时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最后，他为什么要用外邦人的神明来做自己的名字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要从莫迪改的家族历史来说起。几百年前，当大卫王躲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 莫迪改的祖先示美曾经向大卫抛掷石头并且咒诅他，声称他窃取了扫罗的王位。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将示美处死。如果莫迪改知道这一切，那么耶路撒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伤心之地，在那里他的家族日渐衰败，因此他决定留在波斯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甘愿被波斯文化所同化，给儿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莫迪改也一样被同化，以至于他认为最好将自己的犹太身世秘而不宣，他也确实做到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说到这里，我们最好暂停一下，思考一下我们自己身边的世界。每一天我们都被波斯所环绕，我们的工作场所、学校、健身房等等等等，我们有没有把自己和耶稣基督的关系秘而不宣呢？别人是否知道我们信主呢？这些年我都记不清有多少人对我说，牧师啊，我不擅长和人谈论基督，所以呢，我只要活出自己的信仰就好了。我说，我们还是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了吧。有没有人仅仅通过观察我们的行为就能决定信主呢？我们活出自己的信仰固然很重要，但是如果人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采用了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们多半最多只能说我们是个好人而已。他们在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能将荣耀归给我们天父的唯一途径就是我们自己将荣耀归给天父。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当中写道，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一个人信主不是靠着眼见和观察，而是由于聆听到了神的道。一个人要得救，必须要听到别人所传扬的来自于上帝的特殊启示。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信仰藏起来，不要像波斯的莫迪改。人们需要听到福音，我们大家都应该向周围的人来传扬福音。好，我们现在继续回到以斯帖的故事当中。等了这么久，这卷书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这卷书就是以他来命名的。我们来看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她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她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哈大沙是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意思是香桃木的花朵。以斯帖则是他的外邦名字，很有可能也是个巴比伦的神名，可能是个爱神的名字。显然以斯帖从小父母双亡，比他年长15岁的莫迪改收养了他。随着以斯帖的出现，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三幕。第三幕就是奢华的竞赛拉开帷幕。莫迪改对此也有所耳闻，看到街上大张旗鼓，听见路上的人们在交头接耳。他知道以斯帖容貌出众，过去这几年也不乏追求者，现在莫迪改终于有机会待价而沽了。他可以用侄女的美貌来换取自己的成功。我们来看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以斯帖其实没有任何胜算，我至少能想到三个充足的理由。第一，他是个孤儿，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姑。第二，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 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到，这次大赛吸引了1000多位佳丽。当时的王宫里美女如云，以斯帖绝对不是唯一的美女。第三，她是个犹太女孩。犹大对于波斯来讲是一个战败国，波斯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局外人，并不是自己的人。如果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那么他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因此我们在第十节看到，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的意思是，以斯帖，以色列国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神让你出生在犹太家庭，但是在波斯，这种出身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出路。莫迪改暗示以斯帖，一旦进了王宫，他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但是这个建议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刚才讨论了以斯帖没有任何胜算的三个原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神如何在暗中做工，确保以斯帖万无一失。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以斯帖受到王宫里所有人的喜爱。第九节说，西该喜悦以斯帖。我们应该还记得，西该正是这场竞赛的总管。喜悦这个希伯来语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盟约之爱和良善。这个词在2章15节再度出现，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神让每个人都喜欢以斯帖。按照常理，以斯帖应该被所有的人嫉妒，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才对。毕竟这是一场竞赛，每个参赛的女孩子都会全力以赴。然而我们却看到以斯帖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悦，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了，尽管我们看不到神，但是他却没有袖手旁观。我们看不到他的手，但是他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我们接着来看第九节所发生的事情。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7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以斯帖就有了自己的私人套房、7个丫鬟、充足的食品和饮料，这是莫迪改万万没有想到的。第11节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他当时一定是坐立不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或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干了些什么？他的竞争对手超过1400人，他太天真，一定会泄露天机，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我一定得采取行动干点什么。但是莫迪改根本不知道，神其实不需要他的帮助，神已经在动工，让以斯帖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莫迪改必须知道，掌管以斯帖人生的不是他，而是神。当莫迪改搓着手焦急地在王宫周围踱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以斯帖当时在里面得到了百般呵护。尽管他还不是王后，却已经在享受王后的礼遇了。我们来看第12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没药油， 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各位弟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太太化妆时间太长了呢？尝试一下等待12个月的滋味吧。然而，这是为什么呢？没药油可以让皮肤柔软而有光泽。由于大多数波斯妇女都从事户外工作，她们的皮肤被晒得又黑而又粗糙。按照波斯人的观点，白皙的皮肤才是美女的标志。所以，这些参赛的佳丽需要大约12个月的时间来接受按摩护理，避免阳光照射，才能够让他们的皮肤变得柔软白嫩。不过对于波斯人而言，这些化妆品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分别为圣。当地的祭司负责研制化妆品，并且保护这门学科。他们认为身体是通往属灵世界的门户，身体的洁净是和敬虔密切相关的。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以斯帖记第一章落下帷幕之后，我们要等待几年的时间，故事才会重新开始。在此期间，亚哈随鲁王率领波斯历史上最庞大的军队，去实现他的父亲未曾尝试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征服希腊。有一个古代遗留下来的碑文告诉我们，他本来的打算是征服整个欧洲。现在的西方世界应该感激他的失败，结果希腊人碾压了他的大军，横扫了他的绝大部分海军。 最终亚哈随鲁王登上了一艘战舰，心灰意冷地打道回府。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一幕是铩羽而归。以斯帖记第二章的大幕徐徐拉开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惨遭重创的王。现在就请大家打开以斯帖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到四节。以斯帖记第二章一到四节说，这事以后，亚哈随鲁王的愤怒止息，他想念瓦什提和他所行的，并怎样降旨办他。于是王的侍臣对王说，不如为王寻找美貌的处女，王可以派官在国中的各省招聚美貌的处女到书山城的女院，交给掌管女子的太监膝盖，给他们当用的香品。王所喜爱的女子可以立为王后，代替瓦什提。第一幕场景结束之后，下一幕随即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二幕是主角登场。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和第六节经文。书山城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耶格尼亚和百姓从耶路撒冷掳去，莫迪改也在其内。几百年前，当大卫王躲避亚沙龙追杀的时候，莫迪改的祖先示美曾经向大卫抛掷石头，并且咒诅他，声称他窃取了扫罗的王位。后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将示美处死。如果莫迪改知道这一切，那么耶路撒冷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伤心之地，在那里他的家族日渐衰败，因此他决定留在波斯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名字让我们看到他的父亲甘愿被波斯文化所同化，给儿子起了这样一个名字。莫迪改也一样被同化，以至于他认为最好将自己的犹太身世秘而不宣。他也确实做到了，没有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等了这么久，这卷书的主角终于闪亮登场。这卷书就是以他来命名的。我们来看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哈大沙是个希伯来语的名字，意思是香桃木的花朵。以斯帖则是他的外邦名字，很有可能也是个巴比伦的神明，可能是个爱神的名字。显然以斯帖从小父母双亡，比他年长15岁的莫迪改收养了他。随着以斯帖的出现，我们看到了这个故事的第三幕。第三幕就是奢华的竞赛拉开帷幕。莫迪改对此也有所耳闻，看到街上大张旗鼓，听见路上的人们在交头接耳。他知道以斯帖容貌出众，过去这几年也不乏追求者，现在莫迪改终于有机会待价而沽了。他可以用侄女的美貌来换取自己的成功。我们来看第八节。王的谕旨传出，就招聚许多女子到书山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膝盖，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膝盖。以斯帖其实没有任何胜算，我至少能想到三个充足的理由。第一，他是个孤儿，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姑。第二，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第一世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到，这次大赛吸引了1000多位佳丽。 当时的王宫里美女如云，以斯帖绝对不是唯一的美女。第三，她是个犹太女孩。犹大对于波斯来讲是一个战败国，波斯人把犹太人看作是局外人，并不是自己的人。如果有人知道她是个犹太人，那么她根本就不会有任何机会。因此我们在第十节看到，以斯帖未曾将籍贯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的意思是，以斯帖，以色列国已经成为过去，尽管神让你出生在犹太家庭，但是在波斯这种出身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需要自己想办法找到出路。莫迪改暗示以斯帖，一旦进了王宫，他就要完全靠自己了。但是这个建议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刚才讨论了以斯帖没有任何胜算的三个原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神如何在暗中做工，确保以斯帖万无一失。神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以斯帖受到王宫里所有人的喜爱。第九节说，西该喜悦以斯帖。我们应该还记得，西该正是这场竞赛的总管。喜悦这个希伯来语词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盟约之爱和良善。这个词在二章十五节再度出现，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这种情况只有一个解释，神让每个人都喜欢以斯帖。按照常理，以斯帖应该被所有的人嫉妒，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才对。毕竟这是一场竞赛，每个参赛的女孩子都会全力以赴。然而我们却看到以斯帖得到了所有人的喜悦，这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忘了，尽管我们看不到神，但是他却没有袖手旁观。我们看不到他的手，但是他的旨意不能够被拦阻。我们接着来看第九节所发生的事情。西该喜悦以斯帖，就恩待他，急忙给他需用的香品和他所当得的份，又派所当得的七个宫女服侍他，使他和他的宫女搬入女院上好的房屋。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以斯帖就有了自己的私人套房、七个丫鬟、充足的食品和饮料，这是莫迪改万万没有想到的。第十一节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他当时一定是坐立不安，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或许会自言自语地说，我这是干了些什么？他的竞争对手超过1400人。他太天真，一定会泄露天机，他真的是没有什么机会，我一定得采取行动干点什么。但是莫迪改根本不知道，神其实不需要他的帮助，神已经在动工，让以斯帖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莫迪改必须知道，掌管以斯帖人生的不是他，而是神。当莫迪改搓着手焦急地在王宫周围踱步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以斯帖当时在里面得到了百般呵护。尽管他还不是王后，却已经在享受王后的礼遇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用墨药油，6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 亚哈随鲁王。各位弟兄，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太太化妆时间太长了呢？尝试一下等待12个月的滋味吧。然而这是为什么呢？没药油可以让皮肤柔软而有光泽。由于大多数波斯妇女都从事户外工作，她们的皮肤被晒得又黑而又粗糙。按照波斯人的观点，白皙的皮肤才是美女的标志。所以这些参赛的佳丽需要大约12个月的时间来接受按摩护理，避免阳光照射，才能够让他们的皮肤变得柔软白嫩。不过对于波斯人而言，这些化妆品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用途，就是让使用者可以分别为圣。当地的祭司负责研制化妆品，并且保护这门学科。他们认为身体是通往属灵世界的门户，身体的洁净是和敬虔密切相关的。这些美女要用香料沐浴，因为芬芳的气息更容易被神明所接纳。她们涂着眼影和指甲油，佩戴着用于辟邪的镯子和项圈，腮颊上涂着胭脂，因为美貌会让她们离神明更近。再过几个月，她们就要被带到亚哈随鲁王面前了，她是众神当中的一个后嗣。在这一段美容的过程当中，他们还要学习宫廷的礼仪。有一位学者指出，他们要学习说话的内容和方式。要知道，这些女孩子都是从小在地里干活，大多数没有受过非常好的教育或者是礼仪的训练，目不识丁甚至于。不过他们都相貌出众，一年之后，他们当中的一员将会坐上王后的宝座。所以这12个月也是一项密集的课程，一个培训，让他们学习王后的举止、仪表、语气、饮食等等。那到目前为止，以斯帖并没有提出异议，不像从前的但以理拒绝接受给偶像献过祭的饮食。以斯帖没有什么突出的个性，尽全力来保守着自己的秘密。接下来是第四幕，鸡窝飞出金凤凰。很多神学家和传道人都尝试美化这一幕的发生，但是这不可能。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这一次的竞赛无异于肮脏的皮肉市场。一个外邦的异教徒将会夺去以斯帖以及上千名年轻女孩的贞操，可是却只有一个人会被选中。犹太拉比尝试洗白这一章，在希腊语的70世译本当中添加了上百节的经文，有一部分宣称以斯帖没有违反希伯来律法中的饮食要求，有一节甚至写出了以斯帖向神所做的祷告：神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憎恨这个恶人的权势，以及未受割礼之人和外邦人的床榻。但是这些内容显然都是在尝试把以斯帖的行为分别为圣，来维护他的英雄形象。有一些福音派的作家采用一种不同的方式让以斯帖来免于问责。第16节说，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他们说这里的引入这个动词暗示着这件事情是违背以斯帖意愿的，是被带进去的。这种解释的问题在于第15节说，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中的收为，和这里的引入是同一个词，因此这种解释是讲不通的，听起来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以斯帖不是被扭送着进了宫，而是 心甘情愿去了。他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精心地化妆一番，浑身上下喷着香水。他的脑子里还回顾着太监总管传授给他的秘诀，膝盖期待着以斯帖能够赢得王冠。现在我们来看第16和17节。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什提。赢得王冠听起来很神圣，不是吗？然而这恰恰是整个故事中最不合拍的地方。以斯帖赢得了波斯小姐的称号，但是有什么值得兴奋的呢？值得他为此牺牲贞洁和正直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不知道有多少年轻的女孩子为了留住自己的男朋友而牺牲了自己的贞洁，仅仅因为对方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会这样做了。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为了和周围的世界打成一片，而隐瞒了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以斯帖固然拥有了王后的头衔，但是她却并没有得到一个丈夫。第十七节告诉我们，她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也就是说这位王也爱着其他的女孩子。经文从来没有说以斯帖加冕之后王就地遣散了后宫所有的嫔妃，事实远非如此。我们来看第十九节，第二次招聚处女的时候，莫迪改坐在朝门。为什么还有第二次呢？以斯帖已经胜出，难道竞赛还没有结束吗？当然结束了，不过这一次跟竞赛毫不相干，而是为了扩充亚哈随鲁王的后宫。以斯帖将会成为王后，但是却无法独占王的床榻，实际上连王的寝室他都不能自由出入。以斯帖赢得了王冠，却没有获得一份亲密而又诚实的关系，这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如果他没有获胜，那情况还会更糟糕。第十三到十四节让我们知道了那些失败者的境遇。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招她，就不再进去见王。大家看到了吗？他们进去的时候还是年轻的女孩，出来就成了妃嫔。除非王恰好想起了他们的名字，否则他们不会再次被召见了，而是被发配到了那个奢华的荒凉之地。然而王并不擅长记住女孩子的名字，他只是习惯于扩充自己的花名册。所以靠着神的恩典，以斯帖被推到了前台。上千个女孩在王宫里来来往往，但只有以斯帖的名字被王记住了。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妙的真理，不管一个人是否对神有信心，神都会透过这个人来做工。神的眷佑无人能够拦阻，他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任意妄为，从而让恩典越来越多地临到我们。使徒保罗在罗马书5章20节写道， 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更多了。有人认为，既然如此，那我就可以肆意犯罪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保罗是要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深厚。尽管我们每一天都不顺服神，但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也没有撇弃我们。这是多么奇妙的真理啊！这也正是以斯帖在他的故事当中将会经历到的。他并非只是浸没在墨药和波斯香料的沐浴液中，更是沉浸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故事通篇都散发着芳香，弥漫着神的良善。尽管以斯帖不顺服，尽管他对自己的身世秘而不宣，尽管他参与了不道德的行为，神还是扭转了那个肮脏的老男人的心，让他选立了以斯帖做王后。是神安排以斯帖做王后，而不是亚哈随鲁王。神拣选他，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漂亮，或者是在神的眼中更为特别，而是因为神要使用他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我们来思考一下，是神让以斯帖相貌出众，是神赐给了他犹太的血统，是神让他在最恰当的时间成为波斯的王后。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先祖，他要让他们的后裔成为大国，从他们的子孙当中他要兴起一位救主。所以就算是所谓的世界之王，也不能拦阻神的旨意。你我和以斯帖一样，都要学习一个真理，当神应许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一定会成就。神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朋友啊，你想要拥有满足的人生吗？那就相信神吧。你想要看到神的作为吗？那就与神同工吧。你想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改变吗？那就顺服神的旨意吧，让世人知道你是属于神的。不要专注于赢得竞赛和冠冕，而错失了神在你以及周围人的生命当中所做的功。就在你正在听这次讲道的时候，神仍然在做功，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功。问题是，你想成为神工作的一部分吗？你想与他一起同工吗？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你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你有你自己的计划和旨意，远高于我们自己的那些想法。天父，感谢你，在我们还不曾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了我们，并且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你有份。天父，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你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常常只是盯着我们身边的环境，看着自己，我们看不到你的作为。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视野，属天的视角，让我们每天所经历的事情，知道有你自己一个更美好的计划和旨意正在实行，因为没有人能够拦阻你的旨意。谢谢天父，我们愿意与你一起同工，愿意你借着我们的生命，这个不配的生命，来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人。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和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